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首先觉得呢，霍克是澳洲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嗯，
那么霍克之死呢，我当时正在巴黎，我看到这一信息呢，我心情稍微沉重了一下，很快就写了一段我对他的那个悼文，在那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出来。霍克呢，同时又是对我这位一个当年来到澳洲求学的中国人士来说呢，确实是个贵人。
嗯，
他在1989年的六月份所做这个决定呢是非常非常大胆的，他几乎没有跟内阁什么人商量，他就自己就以他个人的勇气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做出的决定对直接享受的是我们这批的那个来到澳洲学语言的一些这批留学生，当时大约是有2万多人，有大概50%以上已经是非法居留了。那么他的政策最终决定呢，是的，一直到了1993年的11月1日，集体来完成的。他是这个政策的奠基人，那么完成者是集体，那么享受者呢，是我们这40大签呢，就由当时的那个移民部长韩德提出过，他说，如果说让这批人留下来的话，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为30万人。那么这个他当时的预算呢，估计呢并没有错，现在确实已经超过20几万，到达30万人。我们这批人纯粹是享受了霍克的政策，纯粹是享受了60天安门广场那些死难的市民和学生们鲜血，我们是躺在他们的鲜血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们在怀念霍克的时候呢，不得不要想到1986那一场天安门的大屠杀。
我们说这个就是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0年了哈，当年的40签中的许多人，有的人都已经是迁徙到海外，在别国开始了新的人生，也有一些人呢也在继续为民主自由的理念来奔走相告。看到这个30多年下来，我们说香港现在是如今全球最重视悼念六四活动的地方，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参加香港六四烛光守夜活动的人数也在逐年走低。我想到有一个词是这个就是六四学院人士经常反复强调的，叫永志不忘哈。那现在到今年的话，30年已经过去了，那就是您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六四精神来说的话，这30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这30年的时间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是普遍的对六四呢淡忘的。而且六四的学生呢，当年从天安门走出来的这一批学生当中，全留在民主运动当中继续为六四呐喊的人呢，也比以前人数要大为降低。那么这个我觉得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们会淡忘，就像一刀受了伤的那疤痕，刚一刀砍下去的时候痛的是刻骨铭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疤痕长好了，疼痛感觉不到，甚至连疤痕都看不到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人世间当中常见现象。那么这30年过去了，有很重大的一个原因，是那个中国政府呢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那个就是支持之下，取得了长足的经济的发展。长足的经济发展以后呢，使得他们政权的维持力度更加强悍，而西方呢对中国的那个政治变革的那需求呢更加漠视。所以说呢，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呢，所以人们会对六四逐渐淡忘。香港虽然说港人本来从600万人现在变成700万人，那么每年的纪念人数呢逐年降低，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悉尼这一地来说，悉尼这一地第一年纪念六四活动呢有2万人，第二年还是有2万人，2周年的时候呢只有大概几千人了，到3周年的时候只不过3000来人，到4周年、5周年的时候，等到中国留学生的拘留问题解决以后，几十号人、10来号人，这个现象属于是常态，政治常态，政治生态当中的常态。那我呢，可以毫不夸耀的说，这30年来是走过来、坚持过来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我们澳大利亚人为数并不多，估计全澳洲 不可能超过50个人。那么当初的话有2万多人参加，可见了人心的淡忘。不过这个不要紧，随着中国的那个局势的变化，那么人们会重新回忆起对这场六四的纪念。不仅如此，在这个记忆之外呢，还会带来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的推动。
嗯，
以达成中国社会的最终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变革。
嗯，您刚才也提到，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时间就是愈合了一切。那说到这儿的话，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自己都不再关心六四，甚至是都已经不再关心这个民主议题了。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代人出来是离开中国是很多人是怀有理想的。
嗯，
而现在就年轻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没有理想的。因为呢，整个中国的中国社会世风日下，大家呢都是向前看，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中共非常有效的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的洗脑，这个洗脑的有效到了就是整个年轻这一代中的大多数是不知道六四这么一回事情的人。所以说，能够出来到海外来的这些留学的人呢，他都说是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人，这些人呢，家庭背景是跟权力结合的，所以说他们不会去考虑六四，不会去寻根去寻找我们中国人能一个世纪追求的梦想。当然，也有一些少数的凤毛麟角的人呢，还会关注这个六四的纪念，六四还会关注那个就是民主和自由。最近这些年，我看到比较多的香港的学生，反而是对中国大陆的那个政治变化产生了更大的热情。最近这几年来的那个六四纪念活动呢，我都可以看到不少的香港青年学生，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呢还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个是跟他们出来这些群体人的那个就分布啊有很大关系。民工的孩子出不来，对吧？社会底层的那个普通百姓的那个子女们呢，孩子们出来求学的可能性很少很少，所以说呢，这些能够出来求学的人，就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人呢，他们是不可能去考虑中国人的政治追求的。在这点上，我们必须要深刻的看到这一点。随着这个中国的局势的变化，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个现象会一夜之间的翻天覆地的产生变化。
对，您刚刚提到哈，对于中国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由于他们成长的环境，他们可能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可能是连家里的父母都不愿意跟他们来讲述这段历史。那您作为当时的一个背景，现在是这个就是旅居海外的一位华人，您会同自己的孩子来讲述当年的这段历史吗？
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什么行为啊，就是一直在讲述着。所以说我发现我知道我的孩子啊，我身边我的孩子和我的侄子们对六四还是很清楚的。那我对他们实行了言教身代。那么我也看到了跟我们具有同样思想和立场的这些坚持民运的人士呢，坚持民主追求的人士呢，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呢也都是有这个言教身代的。当然我也看到不少其他普通的中国我们这一批人留下来的人对自己的后代也有所教育。当然现在没有引起他们更强烈的反应的话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是中国变化的局势还没有出现，一旦出现，人们的热情又会被重新的呼唤起来。
刚刚你也听到哈，在近几年香港哈，在香港发生了一些民主运动。说到可能在最近几年比较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的话，我们会想到在2014年时候的香港占中运动哈。很多人会把这个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天安门的学运之间做一个比较哈，认为这个香港占中是目前来说最接近六四运动的民主抗议活动。您认为两者之间有可比性吗？
我觉得这个可比性还是存在的，还是有的。当年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八九学运，那个时候学生呢聚集起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他们追求的是民主和自由。尽管说当时的口号或者诉求，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啊。那么香港的2014年年底的那个占中运动呢，是为了香港民众争取那个双普选，争取那个特首的那个直选， 追求他们的民主。对于这个呢，我本人还亲自进入了香港，观摩了他的那个战中运动的尾声，这我那为此呢感觉到呢非常兴奋。我一直认为香港的战中还会就是东山再起，只要因为香港的民众和中国大陆的民众有所不同的就是他们还有很少量的自由和民主，很少，虽然很少，但是比起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些。随着他们这种在香港的自由被越来越挤压，这空间越来越缩小，他们会自己警醒过来，会进一步去争取。所以我觉得呢，香港的未来呢还会出现新的战中运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